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回来一同的来敬拜。每一次我都会讲这句话，不要以为是开场白，这是结句，实在是一种真正的感恩，因为神给我们有生命去世，也给我们有教会，也给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的团体，每个星期可以在这里来向神的敬拜，这个已经是一个恩典。从年头开始，我就跟大家来看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是一卷新约圣经的第一卷的书，我相信很多人当刚开始，甚至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你已经有读圣经的话，你看可能已经读过这个的圣经The Gospel of Matthew 我不晓得你读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当年头开始我来预备讲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也是带着一个挺紧张的心情因为马太福音虽然我们读过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都很熟了那么可能呢很多的东西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当我说要跟大家来讲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弟兄姐妹会觉得这个我都知道了就是没有兴趣再去听但是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当我越看越去思想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带给我的兴奋是越来越大。我不知道大家在过去这一段的时间，从第一章看到上个星期的第四章的耶稣的受试探，那么在这几章的圣经的里面你有没有已经让你感觉到很兴奋的一些的体会可能你还没有有我这样的一种的体会，因为我要预备的时候我的第一声的感受好像更深入我要告诉大家讲给大家听的时候，可能已隔了一层的那一种的兴奋在当中。的确是我们读马太福音可能有很多你都很熟了，但是当我们真的去思想，带着一个这样的心情马太写这个福音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马太要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神的国度要出现在这个人世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个要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哪一个从神所差来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度的哪一位。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新的国度这个角度来去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会越看越兴奋，因为这个的国度是展示在我们面前，每一章每一章的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好消息要告诉我们。那今天呢，我就记述马太的第四章，我们从十二节，我们把它读完二十五节，把这个马太第四章今天把它去看完。那可能这一段大家也很熟了，读起来的时候也很快就读过去了，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思想。那么今天呢，我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的图画，一个新的印象，对这一段的圣经究竟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先把这段的圣经先来读一下有一个的概念在当中。马太的第四章，我们从12到25节，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4 from 12 to 25 我们把这段圣经我们把它读完一起来。耶稣听见约翰下监，就退到加利利去。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为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好，那可能这段圣经大家已经以前读过，也觉得很熟了，而且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好像介绍一下耶稣的工作的一些的程序而已。那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看呢？是这段圣经我们如果把它分成三个阶段来看的话，那就很清楚了，就12到17节是一段，18到22节是一段，23的25另外一段。那么这三段的圣经好像是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好像只是介绍一下耶稣做事情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内心去探讨的时候，那么其实这个是有非常直接的一个的关系。那么前一章前面讲到第四章，前面讲到耶稣经过40天被魔鬼的试探之后，12节开始他就说，他听见这个约翰下了监，他就退到加利利去了。这里开始了耶稣他的真正在地上的工作的一个的开始。那么究竟马太在这里要透过这个的开始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情况呢？他要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一个新的国度，这个形态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形态？好像只是一个介绍耶稣在这里做，在哪里做，在哪里做，做了什么而已。但是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今天我这个题目改这个名字叫新的国度，新的气象，是一个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形态，新的一个的情况的出现。那这段的圣经呢，我们可以问好几个问题。但是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要问我一开始的时候讲马太福音，我说神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在马太称为天国。那我们在这里就问，究竟天国是为谁而预备的呢？谁能够进入这个属神的国度，这个新的国度，这个天国呢？那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开始来思想这一段的圣经。为什么？因为耶稣一开始在这里呢，是进入了来这个新的国度的开始的第一步。那我们来看，耶稣在这里说，他就退到加利利，然后呢又离开了拿撒勒，然后往加巴农去，就住在哪里。后面18节，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然后23节，耶稣走遍了加利利。所以其实呢，这段圣经是描写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他的工作，在加利利这里是开始了他这个天国的一个的宣告。当我们在读的时候，13节他就离开了拿撒勒，住在加巴农去，往加巴农去，住在哪里做什么？然后有一段的圣经是马太引用了旧约以赛亚的书来说，是应验了这个旧约的预言。但是呢17节就是应该从13节就跳到17节，从那时候开始耶稣就传起道来，传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所以耶稣这是在哪里开始了传道的工作？传道的工作。有一些的圣经学者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在找，为什么马太要把耶稣在加利利开始工作传神的国这一个的事情，要引用旧约那个圣经来说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因为这个是应验的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所说到的一个预言。但是呢，是圣经学者在研究的时候，他说马太好像是断章取义，耶稣在哪里工作他就哪一节的圣经出来来说应验了耶稣在哪里开始他的工作，觉得这样是不合乎哪一个的解经的原则。那如果这些圣经学者的眼光是放在这个工作的地点的时候，那是错误了。因为整节的圣经，一个重才截断的圣经，那个重点是什么？其实都在加利利。那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为什么马太在这里要引用以赛亚书这段话来说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不是他的工作，是他的国度开始。这个国度究竟是给谁的？这个是一个重点。你看见这里说是什么？十五节，他说。应验哪里？说是西布伦地、拿弗他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什么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你知道马太写给谁？他的读者对象是谁？我一开始都跟大家说了，马太的对象写给谁看的？什么人？犹太人。他是写给犹太人看的，所以三番四次一直引用旧约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所以他的对象，他心目中的对象是给犹太人看的。但是一开始这里的时候，马太就做了这样一个的宣布。什么宣布？竟然外邦人有机会听见这个弥赛亚的事情。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天国是属于谁的？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心目中是说，我们犹太人亚伯罕的子孙，我们才是神的子民。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天国出现的时候，目的是给谁？给我们的。所以犹太人的心目中是有这个国度是单单给犹太人的。所以当他们读这段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搞不明白为什么马太竟然引用了旧约的以赛亚书来说这样一个实话，不是地方，不是耶稣在加利利来工作的开始，不是，那是用这个引出一个很重要重点，这个天国是为谁预备的？不是单单你犹太人，是给谁？外邦人，外邦人，外邦人也能够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有份的。哇，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个是一个 bad news， 不好的消息。对于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来讲，我们是 good news。为什么？原来天国与你我们都有份在当中。哎呀，是这个的表达的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起点。然后你会看见，好，我先跳一跳哈，等下再回来解释。我先跳一跳到了23节，那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做这个宣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在23节，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哪里？在各会堂教训人。会堂是什么地方？会堂就是犹太人学习宗教、学习认识神，犹太人一个宗教活动的地方。所以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他做的工作是什么？他做的工作是去到犹太人的会堂那里面，把天国的福音介绍给犹太人。但是马太却用这样一个的宣告，他是应验了先知的话，在加利利这个外邦的地方，还是有人能够听见的。这个是重点。 天国不是单单属于犹太人，是耶稣是先向犹太人，但是天国也是属于外邦人，非犹太人。你知道吗？当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有意无意跟犹太人一样的想法。什么想法？谁能够属神？谁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当我们做了神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心目中我们想，谁能够成为天国属神的子民？有时候我们跟犹太人的想法一样，不是所有的人，只是某一个阶层的人。谁能够进入神的国？那是好人，好像我一样，好人才能够进天国。所以很多很多的朋友，慕道的朋友，哎呀，常常跟我们说一句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哎呀，是这个信仰很好，这个福音很好。哎呀，这个事情，这个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等我好一点的时候，我才去相信吧。”我不晓得你心目中有没有这样一个的想法，好像说我现在还不够好，让我更好一点的时候，我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才能够有资格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原来我们心目中也跟犹太人一样，我们也有一个阶层，有一个的观念，神的国是属于某个阶层的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信神的事情啊，就是那些爱在乡下啊无知的一些村民，哎呀，什么都不懂，很迷信，他们才会信神。好像我们这么高知识水平的人，我们才不需要这个的信仰。只有某些人才能够去信这个。有些人就认为，哎呀，怎么说呢？人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去相信这个的神。所以很多人对基督教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是哪一些怎么说呢？哪些弱者的信，弱者的宗教。啊，我是罪人，哎呀，我不行了，哎呀，神啊，求你帮助我。所以呢，基督徒都是一群的弱者，只有那些弱者才会去信这个信仰。我们这些靠知识的人，我们不需要。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心目中，对这个天国是谁能够进去？我们跟犹太人一样，我们有一定的架构，我们以为这某一些的人才有资格，这某一些人才会进去，某一些人走投无路才会信杰哥的信仰。犹太人同样的想法，只要我们这些犹太人那么高水平的人，神的子民，那么聪明的人，我们才会属神的子民，你们这些外邦人没有资格。这个就是马太一开始的时候引用这个以赛亚书这个的这两节的圣经，来打破犹太那个错误的观念。这个天国来到不是单单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的人。这里形容这一个的外邦人，16节，大家看一看，这是外邦的加利利地。16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个才是真正以赛亚的预言的应验的目的。这个天国是给外邦的人可以听见。听见什么？这是哪些坐在黑暗里的百姓，有死荫之地的人，他们能够看见真光的出现。在黑暗里表示什么？如果我们今天突然间的晚上哈，突然间没有电，都在黑暗里面，我们就迷失了方向，我们不知道门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路怎么走，因为一片漆黑的时候，人就不能够分辨左右前后。 黑暗代表了人在迷茫迷失的当中。简两句话，其实是个犹太人写东西的平衡的一个的表达。黑暗的百姓跟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就是一样的描写，只是用两个不同的话的语言来形容同样的东西。死荫之地就是一种的人生的低谷的里面，一个绝望的情况的里面，却有真光赐给他们。人生有没有迷茫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迷茫的时候，迷失方向的时候，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你人生有没有在好像死荫之地的一样，没有盼望没有出路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你最盼望的是什么？只是在我们人生的成长的里面，你知道吗，在我们人生里面，从小孩到老人的不同的阶段里面的人都一直在黑暗的当中，你相不相信？可能你不知道，不是很相信。这是我们人的成长，从小孩婴孩出生到了老人，甚至我们快要离世之前，我们都在迷茫的当中，就在黑暗的当中。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人生一直在追求，在寻找。小孩子有些时候我们看见小孩子哈，哎呀，很可爱哈，啊，很天真，很可爱啊，特别一岁，哎呀，两岁这个时候小孩子特别好玩哈。我们说小孩最 cute 的时候就是一两岁的时候啊，刚刚开始懂一点的事情哈，啊，刚刚开始已经开始懂走路了哈，已经很 cute 哈，什么都在问哈，啊，什么都想去做哈。我们说是很可爱的一个时候。但是英文有一句话两岁的时候叫什么 ？Terrible twos。为什么？两岁的小孩是最什么？哎呀，是最难搞的一个的时候。为什么最难搞？其实就是因为他刚开始懂一点又不懂一点，他又透过认识身边是周围的食物的东西人物来认识他自己。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我老婆常常笑我哈，你说有没有看见小孩常常喜欢看自己的手？有没有小孩是有没有留意小孩喜欢看自己的手？我老婆常常笑我，因为我也每天睡觉我喜欢看我自己的手。为什么小孩喜欢看自己的手？因为他要认识自己，他的手是他一个认识自己的一个的过程，他要认识是周围的东西才能够认识他自己。他在摸索，他不知道，他不认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一两岁的小孩他们为什么调皮呢？很可爱但是很调皮呢？因为他调皮，因为他是要明白是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不明白，所以他会做错，他会撞板，他会做一些你觉得不对的事情让你很气，但是对他来讲，他是要了解这个事情，来找到认识他自己。所以他是在黑暗的里面，他是在摸索，他是在探讨，为的是要了解 Who am I? 我是谁？这个手很有意思的，我很喜欢看我的手，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是看。我们知道小孩常常会问很多问题，到了青少年的时候，那些青少年再不像小孩问很多的问题了，但是他们会做什么？很反叛，你讲的东西他就要跟你抬杠。为什么？因为过去你讲什么他就 take it。 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自己要找出自己的意见，自己的 identity 的时候，他会 challenge， 他会挑战你的权威，对不对？所以好像很反叛，就是他不是反叛，他要寻找，还是同样的事情 ，Who am I？ 我是谁？我是谁？ 他也是在迷茫的当中，也是在黑暗的里面。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他能够做什么，他需要别人给他的认同。到了青年的时候，到了出来刚读完书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精神去寻找什么？寻找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前途、我们的爱情、我们的，这些都是在寻找的里面。很忙很忙去建立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以为我已经知道这些是最重要了。但是到了我们说中年危机的时候，为什么有中年危机？到了中年的时候，突然间我们过去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肯定的去建立的东西，突然间有一天你觉得这些东西是 meaningless， 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可能是一个关系的破裂，一个健康的问题，一个亲人的离开， whatever thing happen， 突然间你觉得把你所有过去你认为是对的重要的东西一下子垮下来，那你就问一个问题， Who am I？ 我是谁？我们又进入这个黑暗的里面，摸索究竟我的人生要怎么样走这个的路，在黑暗的里面。看上来没有多少中年危机，大家都还没到中年。老年如何？到了老年的时候，开始慢慢有一种的害怕出来。年轻的时候你参加丧礼，就是你一些长辈的丧礼。到了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你参加丧礼是参加你同年纪的人的丧礼。你的朋友离开你去参加丧礼的时候，你坐在哪里的时候，突然间你就问一个问题，我昨天才跟他打电话，为什么今天就躺在那里？突然间过去从来不想生死的问题，突然间好像一个大的锤子砍到你的头一样，突然间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跟我同年级的人原来都躺在哪里了。很多年前我已经经历这个事情，很多年前我刚开始出来做传道人不久，有一个跟我在团契里面的团友，他的身体的机能天生的很快的衰残，然后他的哥哥打电话给我，他的脑已经是停顿了，靠着这个life support 让他还是能够活着。他哥哥打电话给我，他说怎么办啊？那他哥哥不愿意Turn off the life support， 朝我去做这个事情。去到哪里，他躺在哪里，跟他祷告完了之后，我就 turn off 这个 life support， 一两分钟就过去了。不是医生才会面对这个事情，传道人都要面对这个事情。突然间你会发觉，跟你同年纪的人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又进入一个黑暗的里面，我们在迷茫究竟生命是什么。年轻小孩不问，青年人没有时间去问，中年人他已经 lost 了，他也不再想这问题，他是想找到我 who am I 而已。到了年纪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事情不断出现，一个朋友，一个人认识的人，一个在你身边的人，他告诉你你要去参加丧礼的时候，这个问题一而再一而再一而再出现在你的眼前，你有在问，有在摸索，在黑暗的里面。这个都是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国是给谁的？给那些一生都在黑暗的当中，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的路是怎么样走的人。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他说我是什么？我是世上的什么？我是世上的光。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会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同时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同时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也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也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去哪里，已经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去哪里。 It's a good news， 是个好消息，是真正的好消息。人从出生 到一直长大，都一直在追求，在黑暗的里面摸索，问究竟人是什么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神已经来到人世间了。神已经来到人世间，把他的把他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再不需要在黑暗的摸索，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看见一个清楚的方向了。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有人能够在我们的身边能够指点我们一下，是不是？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告诉你，我年纪一天比一天长一点的时候，我更觉得我需要有人在我身边能够更有智慧的来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所以你看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最有能力最有地位的人，他身边都有一群的人叫什么？智囊团。为什么？为什么哪些人需要智囊在他们身边？他们已经是了不起了，总统啊，大公司 的总裁啦，重要 的地位啦，大学的可能校长啦，whatever。为什么哪些人身边需要有一群的人，智囊团的人在身边给他引导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人原来是不完美的，我们人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们人有罪性，我们有会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在身边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但是那些智囊团真的很智囊吗？不一定。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有一个真正的智囊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他是谁？他就是真理，他就是哪一个来到人世间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哪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指引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同时虽然是题外话，也提一下，近代我们对小孩的教养被世界的错误的观点影响了。我们常常觉得，哎呀，小孩成长让他自由发挥，让他自由的成长，让他能够发挥他的才干，我们不要把成人的观念放在他的身上，让他自由的去寻找。错了。为什么错呢？小孩两岁的时候他不明白，他所以去做犯错，他要 explore， 他要了解什么是对。在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对错的时候，你不告诉他什么是对，他怎么知道对呢？如果一个总统都需要智囊团，难道个小孩不需要智囊团吗？谁是他的智囊团？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已经几十年的人生的经验，学了那么东西，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但是我们不告诉他，不要告诉他，不要告诉他，让他自己发展。他不从你那里得到智慧，他从哪里得到智慧？ Internet， 电视。他回到学校里面的小朋友，小朋友告诉他，我都是这样做，他觉得他都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所以他的智慧，他的对错从哪里来？你不给他，世界就给他对还是错了。你觉得这是好啊，让他自由发挥。Think about it。到他真的知道有一天错的时候 too late， 太迟了。太迟了。弟兄姐妹，最近美国也出了好几本的书，说什么？说过去美国这几十年来的教育，对小孩教育都错了。那现在看到这个书的时候 shock， 惊讶。为什么惊讶？几十年来我们都相信那些东西原来都是错的， too late， 太迟了。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这个国度是什么？这个国度告诉我们， 我们人生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不再需要，再不需要靠着我们自己去摸索了。他把真理、把真光照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语一打开，我们得着智慧。这个是神的话，绝对的真理，真正的智囊。如果我们不要，你还要什么？我们再来看第三，我先跳过中间哪一段，18到21节，我回来再说哈。我们来跳过23到25。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然后呢，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然后把哪里所有人一切害病的都带来了，他都医治好。我不知道你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马太在这里记载是耶稣在这里教训人，然后把那个重点放在医治人的疾病。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耶稣去到哪里都把哪里的治病的人医好，为什么？因为当时没医生吗？是，当时没有太多的医生，但是耶稣来到人世间那么重要的一个的时间，传讲天国的道理那么时间，他花那么多的时间来医人干嘛？难道医好这个人他不会再病吗？难道把这个死人让他复活过来他不再死了吗？不是，那些人被医好了还是会病的。那为什么耶稣要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而同时福音书的作者要那么的啰里啰嗦讲医好这个医好那个医好那个，为什么？当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想马太要告诉我什么，马太要告诉我什么，我就翻到我的思想，我对圣经的理解的认识的里面来寻找。为什么耶稣来到天国的来到，这么一开始怎么强调病得到医治这个的观念？病痛带来什么？带来人的苦难，是不是？啊，当你病的啊一塌糊涂的时候，不单是你苦，你家人也苦，你身边的人都苦。病痛是苦难的其中一个的表现。请问苦难从哪里来？基督徒应该都回答了。苦难是因着人的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是不是？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当时神所创造的伊甸园是美好的地方。我相信在哪里一定没有病痛的。但是一旦当亚当夏娃违背了神之后，圣经说神对他对亚当夏娃说，因此世界会因你的缘故受诅咒，地会长出荆棘之力来，这是表示这个世界会产生苦难，人类要面对苦难的事情。这苦难是从人的罪离弃了神而来的结果。当神拯救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离开埃及，当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我们上次说耶稣在面对这个的试探的时候，他引用哪一卷的书来回应魔鬼？考你们一下，生命记。耶稣引用《生命记》里面摩西的话，还说神给摩西的话来回应魔鬼给他的引诱。《生命记》是什么情况底下写的？《生命记》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的群众在旷野40年之后，这一代第一代的那些的离开埃及的人都在旷野死掉了，然后新的一代年轻的一代长起来的时候，神把这一代要带入迦南，在进入迦南之前，重新透过摩西把神的心意律法告诉他们，所以叫做生命记。 重新述算神的律法的一卷的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看过生命记，如果你有机会看过生命记，你就会发现一个的事情，神让这一群的人进入这个的迦南之前，很清楚的来告诉他们一件的事，一件什么事？神把祝福还说赐福，神赐他们什么福？告诉他们。但是当神告诉他们你要进去，如果你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心意的时候，你会得到这些的福气，这些的神的赐予。但是如果你违背，你不遵照神的命令，跟随了当地的人，跟随了外面异邦的敬拜的信仰，你会得到从神来的诅咒。所以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之前，在生命记的十一章，大家不用翻，他们要进去迦南为业的地方，我读给大家听。当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的那地，你就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新山上，将诅咒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身上。所以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前面有两座山，一座是代表了祝福，一座是代表了诅咒。当你顺从神的诫命，你就会得到这些的祝福。如果你跟随外邦的偶像敬拜偶像的话，这些的诅咒就会临到你的身上。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就讲神要赐福什么，赐福什么给他们什么，然后同时一直讲神的诅咒是什么，神的诅咒是什么。到了生命记的28章，我读给大家听哈，生命记28章58节59节到61节哈，这几节圣经我读给大家听。这书上所写的律法的一切的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永可敬的名。你若不遵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甚至自大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律法上各样的疾病灾殃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这是生命记很清楚的记载的一段的话，神的赐福，神的诅咒，最后就是说，如果你们都不听的话，疾病就会临到你们身上，像在埃及人身上一样。这个就是神对神的子民以色列的民族进入迦南之前所给他们的教导。我们就问，为什么马太一开始讲这个的天国的出现的时候，要把这个疫病那么讲一件事放得那么重，记载在这里？我相信神的心意在这里。神的国来到的时候，神要除去人的罪，神要洁净神对人的诅咒。当时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并没有得到医治，但是为什么要把这个记载？是因为这个福音书的作者要显明一个事情，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再没有痛苦疾病的存在，因为神要赦免一切的罪恶，让人可以在神的国的里面能够经历哪一份的完全。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做这个事情是一种象征性的一种的表达，诅咒被赦免了，神的国度的里面再没有罪的存在了，所以没有痛苦。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在这个启示录最后的时候， 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啊，我读给大家听啊，将来哈，我听见有大声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篷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神，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要过去了。耶稣基督来人世间的时候，他要把神的国，新的国呈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一个新的气象，一个新的状态，让人可以不再受罪所带来的诅咒痛苦。神要医治，耶稣基督的代赎就是要让我们免去从神来的诅咒，得以完全在神国度的里面有份。当然在我们现实的世界的里面，今天我们还做了信徒，我们有没有生病？谁当了信徒之后没有生病的举个手。我们还是有病，我们还是有软弱，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这个罪恶世界还没完。但是有一个事情却让我们看得清楚的，这个雅各写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这段圣经很重要，讲到我们病的医治的一个的祷告啊，一个的记载啊，读给大家听哈。在时间不够了哈，没关系哈，长一点吧哈。雅各书的第四章哈，我们从13节，我读给大家听哈。很重要的一段圣经，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在世上当他医治那些病人的时候，他常做一个事情，做什么？当他医治那个瘫子的时候，他说什么？你的信心救了你，还有什么？你的罪赦免。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常常当他医治那些病人的时候，他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然后把他的身体医治好了。所以神的国度来到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不是单单我们肉身的疾病，最重要的是把我们里面的疾病，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解决了。当我们还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软弱我们求神医治，我们也在因着这个病痛，我们来到神面前审查究竟我们是不是要得罪神的地方，一个的提醒。我不是说每个病都是罪而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晓得我们人里面的问题常常使到我们身体有毛病。当你很气愤的时候，让你身体产生毛病；当你很苦毒的时候，你的身体也有毛病；当你很急躁的时候，你身体也有毛病；当你罪疚感很重的时候，你身体也会毛病。神要医治的，先医治我们的内心的问题，同时他也怜悯我们肉身的身体的需要。可不可以给到我五分钟把最后一点讲完？五分钟好不好？18节到22节，那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看见有两个兄弟，两人就呼召他们，然后他们就跟随他。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去问一些我们有兴趣问的问题，但却不是留意马太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的问题。我们读到有一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去问一些对我们觉得有兴趣的问题，而不是去听神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几段圣经里面，我们常常把这个重点放在，我们就会问，为什么这几兄弟哈，安德烈啊、彼得，他们怎么傻？耶稣一说来跟随我，他们就把所有东西都丢下来跟随耶稣去。我们常常问，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傻？他们为什么没有理性？他们为什么没有考虑？他们为什么一下子就做这个事情？我们很有兴趣想知道他们是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绝不是马太的重点。如果是马太要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的话，马太必定会把它写在这里。但是马太没有写，意思是说这个是不重要的。那个重点不是他们为什么跟随耶稣，那个重点是他们的回应。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刻放下一切来跟随了主。这个才是这段圣经的重点。耶稣基督来把神的国呈现在人的面前，他呼召人进入他的国度的里面去。谁能够进去？不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不是所有的人，是谁？愿意回应呼召的人才能够进去。并不是说所有人因为神的国来到，所有人自动就进成为神的国里面的子民。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神的国来到了，神会，耶稣会发出呼召，这些人的回应只是马太的重点。如果你要理解为什么这几个人会跟随耶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彼得为什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为什么，但是这里不是那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他们立刻回应跟着耶稣去了。后来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了，当他发出回应的时候，有人跟耶稣说，耶稣啊，我家里还有一些事情还没忙完，让我忙完我的事情我才跟吧。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手拿着扶着叫什么犁耙的不能够进神的国。当我们一只脚要搭进神的国，另一只脚要在世界的里面，神说这个是进不了去的。当我们要进去的时候，我们要回应，我们要决定，我们要进入神的国里面，要放下才能够进入去。这是这一段重要的马太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听见这个国度是那么美好，神要赐给我们是那样的东西，我们不做出回应，我知道挺好的，与你没份，唯有你愿意回应进入才与你有份。我们低头祷告。今天不是福音的主日，但是这个绝对是一篇福音的信息。如果你人生还是在黑暗的里面，在摸索究竟你人生的路怎么样去走，耶稣来到，他就是世界的光，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智囊。他要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将来去哪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神自的国度，将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进入这个国度，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赦免。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因为你内心有许多各样的问题解决不了，耶稣基督要帮助你，他来就是要除去你所有这些的担子，让你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可以进入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他发出呼召来跟随我。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谁还没有踏出这一步，放下你过去的观念，你的以为， 还抓住这个世界。今天你说我愿意，我愿意放下这一切，像门徒一样跟随耶稣。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样的人，你说我愿意接受这个世界的光，接受这个生命的主，接受神的国度，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让我们可以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个哪一位愿意接受生命的主在你生命的里面？可能在我们当中已经是基督徒了，都是基督徒了，但是还是有一个呼召要发出来。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生命是否已经放下了这个世界的东西？还是你一只脚踏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只脚还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是的话，我还是发出呼召，你愿不愿意放下你心目中绑着你的世界的东西，完全来跟随主，做他的门徒的？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这是你跟神的自己的盟约，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放下来跟随主，走这一个的生命的路。虽然你已经信了，但是你还放不下很多的东西。在神的国度里面，感谢主。还有没有谁？你愿意说我愿意？好，感谢主，把你过去缠绕着你生命的东西得放下来，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的。还有没有愿意这样做的？是你跟神的，感谢主，是你跟神的一个自己的 promise。 好，我们低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看见了有人愿意把生命交给你来跟随你进入这个国度，让我们更看见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放下过去缠绕他们的东西，完完全全来跟随主，做你的门徒，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成为你的见证。求主你恩待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往后日子里面真的知道今天他们在你的面前所立的志愿，愿意做一个真正跟随主的属主的人。求你恩待他们，带领他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